章24到46节。撒母耳记上14章24节，早着了，请听我来念。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众民进入树林，见有蜜在地上，他们进了树林，见有蜜留下来，却没有人敢用手取蜜入口，因为他们怕那誓言。27节，约拿丹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所以伸手用杖，手中的杖用杖头粘在蜂房里，转手送入口内，眼睛就明亮了。百姓中有一人对他说，你父亲曾叫百姓严严的起誓说，今日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百姓都疲乏了。约拿丹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了，你看我尝了这一点蜜，眼睛就明亮了。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夺的物，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31节，这日以色列人击杀非利士人，从密摩直到亚亚伦，百姓甚是疲乏，就急忙将所夺的牛羊和牛肚宰于地上，肉还带血就吃了。有人告诉扫罗说，百姓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了。扫罗说，你们有罪了，今日要将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扫罗又说，你们散在百姓中，对他们说，你们个人将牛羊牵到我这里来宰了吃，不可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这夜百姓就把牛羊牵到那里宰了。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36节，扫罗说，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抢掠他们，直到天亮，不留他们一人。众民说，你看怎么好，就去行吧。祭司说，我们先当亲近神。扫罗求问神说，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这日神没有回答他。扫罗说，你们百姓中的长老都上这里来，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我指着就以色列永生耶和华起誓，就是我儿子约拿丹犯了罪，他也必死。但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扫罗就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站在一边，我与我儿子约拿丹也站在一边。百姓对扫罗说，你看怎么好，就去行吧。41节，扫罗祷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求你指示实情。于是撤出扫罗与约拿丹来，百姓竟都无事。扫罗说，你们在撤迁看是我，是我儿子约拿丹，就撤出约拿丹来。扫罗对约拿丹说，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约拿丹说，我实在以手里的杖，用杖头沾了一点蜜尝了一尝，这样我就死吗？扫罗说，约拿丹啊，你定要死，若不然愿神重重降罚于我。 百姓对扫罗说，约拿丹在以色列人中行这样大行拯救，岂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于是百姓就约拿丹免了死亡。扫罗回去不敢不追赶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回本地去了。读经到此。感谢神，今天早上有本堂岳伟华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转变中的试探。我们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可以看夹在周刊里面的那个讲道大纲，如果你要参考的话。我们在过去的这个上一轮的信息里面，我们记得提到相当久以前了，不过我们讲约拿丹跟那个同伴他们两个人去攻打非利士人，虽然只是杀了20个人，不过他的那种勇气带来了为以色列人带来了逆境中的一个转变，对吗？我们就认识了这个一个真正的那种勇气的观念，不是一个自己凭想象自己的那种信念，而是有三个层面。一个是因为他认识和信靠一个不受限制的神，对不对？无论人多人少，神都可以为他带来胜利，这是我们要确定知道这个勇气的基础，是我们对神的认识。然后第二个方面，当然他的同伴有一个同心的人来给他力量。那我们也讲到说，这个同伴虽然没有名字，从头到尾没有名字，这个不是关键，关键是神纪念这个胜利也是属于他的，不只是约拿丹的胜利。当然勇气的最后一个观念呢，就是一个果断的心。我们从扫罗的身上看到说他一直停滞不前的坐在那个石榴树下，没有带来任何的改变。不过当他决定寻求神的时候，其实已经太迟了，因为神已经开始行事了。那所以那个是逆境，不过逆境当然有时候有转机，有时候我们进入另外的一个阶段，这可能是我不知道你在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人生的阶段。那这个阶段可能是我们有转机，看来情况可能好转，这可能是我们换了一个新的工作，这可能是我们要开始进入修读一个新的课程，这可能是我们进入一段新的感情里面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不明朗，看来可能会好转的情况。那现在扫罗就进入这种的一种过渡当中，他上次我们提到记得吗，连过去背叛他的同族人，这些以色列人现在都转回过来，开始跟他一起的来攻打这些非利士人了。这个过渡是一个好转吗？的确是啊，不过他有自己的一套带来的一些的独特的考验，这样的一个考验。所以这个考验就在于我们的对神的不只有一个认识，这个就考验我们对神的信靠。最基本的就是当比如说你看到一些青年人他们开始在读书的时候，我们比较单纯，一个信靠主的心，不过进入踏入社会的时候，哇，开始赚好几千块钱的时候呢，然后这是一个转机，这是一个好转吗？是啊，不过它也带来他自己的一些考验，对吗？因为我们就开始被考验，我们到底信靠的是什么。过去我们是信靠神，这样我们会不会变成信靠我们自己赚来的金钱等等。那所以转变可能是有好的一面，不过也有他的一些的考验。那所以扫罗在这个转变当中，我们今天就从这段圣经会看到他一连串的一些错误，从他叫百姓发誓开始了一连串的错误，让我们来认识和防备我们在这个转变过渡当中的三个不同的试探和考验。好，我们来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今天早上 当我们来思想你的话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我们知道你乐意要通过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前面的道路，指引我们。主，我们就向你求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来听你的话的时候，主实在让我们看到你的话是我们及时的帮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在这个转变当中啊，就像扫罗面对的情况，第一个考验和试探呢，就是一个冲动的决定。我们会不会做出一些冲动的决定呢？以色列人跟约拿单，以色列人因为约拿单跟他的同伴，记得吗？他们带来的那个胜利，看到神的那种引导和开路的时候，他们好像就转过来支持扫罗。这就是扫罗一直要的，就记得吗？扫罗最怕的就是人离开他，人不拥护他。现在很好啊，以色列人都转过来支持他，这是他梦寐以求希望发生的一件事，那就很好了，赶紧的去追赶这些腓力士人吧。啊，不是啊，谁知道扫罗这个时候，我们不了解他在想什么，他就告诉以色列人跟随他人来发誓。24节那边说什么呢？必须等到晚上向敌人报仇之后才可以吃东西。那等到晚上啊，其实他原来如果我们读，他特别强调的不是那个晚上，他特别强调的是我。等到晚上就是我向敌人报仇之后呢，你们才可以吃东西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哦。如果这样子讲，你就比较了解这个扫罗他当时在想什么了。那这个是我的问题啊，我被你看过去，我被以色列人害到这么腓力士人害到这么惨，现在好不容易才可以反败为胜，对不对？所以呢，我要好好的教训他们一顿。所以你们啊，要跟我一起解决了他们之后呢，我们才吃饭。那这个是他的那种情绪。我现在这样讲的时候呢，还没有带出他是多么的被这个激动。不过他自己情绪激动还不够了，他就叫所有的这些以色列人跟随他的人呢，也一样的必须照着他的那种血气的那种情绪呢去办事。所以这就是他的情况。那我们在情况有改变，特别比较看起来前面比较乐观的时候，我不懂啦，这个疫情起起落落，现在没有人敢对前面太过乐观。不过如果你面对生活的情况觉得比较乐观的时候呢，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情绪会容易高涨的时候啦。在这个1929年啊9月的时候，这个耶鲁大学的一个经济专家叫做 Irvin Fisher， 那这个时候他在纽约时报他是这样子分析的，他说这个股票的价格啊，他说当时1929年9月股票的价值呢已经高涨到来到一个好像高原期啊，就是一个 plateau， 一个不断停留在高价位的一个情况里面啊。这个是经济学家讲的话啊。一个月之后呢，他讲完这个话，一个月之后那个华尔街的那个股票市场就崩溃了，进入我们所熟悉的啦，那个美国的经济大萧条 Great Depression。这是他讲的话，一个月之后的事情。那因为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大家情绪很激动嘛，那个是1929年，这个股票市场过去十年一直在上，大家美国人啊，很多人没钱的人都借钱去买股票，你就知道那种情况。所以当然这个是一个泡沫来的啦。不过每个人的情绪包括经济学家呢都会进入这种幻觉里面，以为前面呢真的会很好，而因为这样子冲动的时候呢就会很快的做决定。所以这个就是扫罗面对的问题。我们现在也可能是这样子的，在国内当然是这样，新加坡也是这样，很多人很容易在投资事情上会这样，看到大家去做，前几年呢、啊，这个很多人看到，有人去买房子，我们也要跟着去买。国内当然更是这样，对吗？你迟买了，看到一个微信的一个有人这样说了，哎呀，你迟买半年呢、啊，或者迟买一年呢，你过去十年的储蓄呢就 白干一场哦，是这样的哦，你要快点啊，不要落在人的后面。所以我们就会有一种的那种激动情绪，觉得一定要很快的做决定。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的一种心态呢？那圣经告诉我们呢，其实我们需要的是，当我们觉得要落在别人之后，所以你今年人就讲 FOMO 对吗？你怕 miss out 的时候呢，你更是需要有一个冷静的心态。箴言说什么？寡少的言语是有知识的，我们性情温良的人呢是有聪明的。那什么是性情温良呢？性情温良不是一个很温顺循良的人，性情温良是一个稳定冷静的人啊。那这样的人才是有聪明的。那如果我们自己不是性情温良的人呢，如果你是那种很冲动人怎么办呢？哎呀惨了，那我就注定会做错事了是吗？做错决定，冲动，不一定，不一定。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在特别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不只有神的话不断的提醒我们，那我们也能够有弟兄姐妹一些属灵的长辈，当然同样箴言说这个谋士啊，有了谋士明辨安居。那我们可以首先，当你要做冲动决定，当你怕你不做这个决定你就落在人的后面的时候呢，那几乎是相当肯定你不应该做这个决定啊，因为你大概还没有了解这个情况。第二个我们要做的是寻求性情温良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冲动的人，那我们要学习，那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感谢主的是，如果你不是性情温良的人，肯定有别人是的啊。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知道有谁是性情温良的人，我们可以在学习在弟兄姐妹当中把这个事情跟一两位分享来彼此带导。我们可以学习让这些性情温良冷静有耐心的人来给我们提供意见和反馈。我们可以在弟兄姐妹当中来分享的时候来放下自己的那种一定要做的决定的那种思想。进入感情也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伴侣的时候呢，哎，我们要放下自己一定这个就是那个伴侣的那种想法和意念。那所以我们要学习，简单的说，要分享，要聆听，要来到神的面前。那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那个冲动的决定会让我们犯下错误。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求神安静我们的心，我们需要学习找性情温良的人。那当然扫罗没有这么做，他一时冲动做错了决定。不过这是来到第二个方面，他做错的决定是具体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决定呢？那我们知道他发了这个不应该发的誓，对不对？发誓。不过这个发誓突出我们第二个可能面对的一个试探，在情况看来可能好转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面对的一个是一个谬误的牵扯。谬误这个字啊，我找来找去怎么翻译一个英文的概念， misguided， 就是我们认为是对的，其实是因为我们的思维上有一个错误的假设啊， misguided， 一个谬误的一个牵扯啊。那所以约拿单跟他的同伴，他们杀了20个非利士人之后，上次嘛对吗，敌人失去了勇气逃跑，神就已经以此来显明，对吗？神以此显明说他现在在帮助扫罗，他在为扫罗开路，扫罗只要相信神。所以扫罗甚至记得上次的经文吗？他开始要求问祭司的时候，他要把那个约柜拉过来的时候呢，他都自己看到不需要这么做了，因为神已经很清楚的向他指示他的神的心意，他只要顺服神去打仗就行了。不过扫罗还是不放心，这就是那个问题。扫罗要接着发誓，特别向神许一个承诺，严肃的一个承诺，这就是发誓的意思，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承诺，要确保神会帮助他，他要确保神会帮助他。他以为他这个条件，他以为他单方面做出一些的牺牲，当然具体的就是他不吃东西啦，他具体的牺牲 这么的虔诚呢，神就会一定会帮助他。那谁知道他这个随便的发誓啊，随意任意的发誓，不只是连累到他自己，也连累到所有的以色列人，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因为饿坏了，大家都饿坏了，那就接下来的经文呢，他们抢夺到以色列外这些非利士人的牛跟羊的时候，他们就等不及，太饿了嘛，就不照着摩西的这个条例里面吩咐的要求。那摩西的条例律法所吩咐的要求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在吃牛羊的时候，这个是可以吃的啊，不是，因为他们有些食物是不可以吃，不过牛跟羊可以吃，只是必须宰了，把这个血就是倒完了，洗掉了才可以吃啊，这个是那个律法的要求。可是以色列人因为太饿了，他们等不及啊，等不及让那个血流完了，他们呢就带着血的肉了，是这个圣经里面所形容的，就是有血的那个肉呢，就跟着这个血一起吃了。那这个是圣经里面当时摩西的律法里面呢明明禁止的啊，不过以色列人因为饿坏了，他们就没有照着去做。那这个是的确是以色列人不应该做的，不过当然是因为扫罗所发的誓所带动出来的。扫罗的反应是什么呢？扫罗的反应说，你们得罪神了，你们错了，不是因为他自己叫他们发这个无谓的誓，是他连累的百姓，不过变成是他看只看到是以色列人的错。那我们可能对像扫罗一样，我们可能对我们的信仰挺看重的啊，我们可能觉得要向神许一个承诺啊，我们确保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神的祝福跟从神来的利益或者其他的好处。不过你看到扫罗的问题吗？他以为他做了这样的一件事，他以为他照着神的心意来求的时候呢，这个就叫做虔诚。那不过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那事实上就是当我们认识这位圣经的神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这样子看待信仰的。那如果你认识这位神的时候啊，你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是说，诶，我是不是你的第一个想法是，诶，我已经得罪了这个神，我知道我应该受罚，那不过我认识了这个神，他已经向我施恩，他先爱我，他洁净赦免我的罪，通过他的儿子耶稣，我在他面前已经是一个蒙恩的人，然后接下来呢，我在生活当中我得到神的带领，是他向我施恩。那这样的人呢，他有真正的虔诚，他的虔诚不是我借着祷告我希望神给我一个益处一个利益，而是我借着祷告，我这个蒙恩的人来到神面前要明白神的心意，我的虔诚接下来我照着神的话语去做，我只是因为我要回应神给我的恩典。你看到那个不同吗？扫罗以为他来到神面前接着做一些的事，他得到神给他的好处，那这个跟外邦人来到神明面前求利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不过我们的虔诚如果有任何为神做的事，是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来向神献上感恩。那所以在其实在圣经里面，上次约拿单已经带出这种真正的虔诚，我们叫敬虔啊，我们叫敬虔。那他看重神所看重的事，所以他虽然他的父亲不允许没有行动，他自己因为信靠神的应许，照着神的心意带着他的同伴去攻打这些非利士人。那这一次仍然是这样，今天的经文他进入这个树林，他看见蜂蜜就吃了，有人告诉他，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因为你爸爸说大家发誓不可以吃那个蜂蜜。他怎么说呢？他的担心是，糟糕糟糕，我冒犯了神是吗？不是的，29节他说，是我父亲连累了你们，因为如果你们吃了，不是可以杀更多的非利士人吗？他明白神所看重的是什么，他明白神所看重的是 既然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攻打非利士人，这是神的心意，那么现在我爸爸做的事情是阻止你们去遵守神的话，因为他所看重的就是神的心意究竟是什么。那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女的话，哎，我们来注意一下，我们可以一厢情愿来跟神发一些事，哦，神啊，我要为你做这件事，哦，神啊，我愿意奉献，如果你让我在这个项目上可以赚10万的话呢，我会奉献2万给教会发展基金。啊，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愿的话，哎，其实这个不一定是正确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的心意是说，神，你在我的工作上，你在我的投资上，你让你的名得着荣耀，你让我学习顺服你的心智，哎，你让我赚得到钱，那我就凭着感恩的心来奉献就好了。我们就凭着感恩的心，你要奉献就奉献，你不需要特别向神发誓。你可以向神许愿也可以，不过你看到吗？接下来雅各他会继续在雅各书里面呢提醒和警戒我们，不要发誓，随意的发誓，免得落在审判里面，对吗？所以我们的真正的敬虔是什么呢？真正的敬虔是像约拿单，他先看到神所看重的事情，记得吗？他先看到神的心意是要他们在这个战争里面来听从神的话去打战，而不是被这些无谓的誓言所捆绑，所约束着，使到他们甚至得罪了神。真正的敬虔，雅各说什么呢？刚才起因经文是勒住自己的口，不要说一些无谓的话，还有呢，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跟寡妇，实际的一些表现来回应神的恩典，这是真正的敬虔。所以就是两个方面，我们在言语上勒住自己的口，哦，你有这个冲动，刚才说，那你接着要发一个誓，一个愿来得到神的恩待和带领的时候，哎，你要谨慎，不要随意的发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主耶稣，这是雅各提醒我们的。那反而是用我们的口，我们所说的话来建立人，这是敬虔。第二个真正的敬虔就在我们的关系上，哦，那个不一定是孤儿寡妇，不过这个敬虔在我们常常敏感，在我们的身边，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群里面，时常看到弟兄姐妹的祷告的需要，或者我们在分享当中，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听到弟兄姐妹需要的时候呢，我们以一些实际的行动来帮助他们。那我们怎么样的来知道弟兄姐妹的需要呢？除了在这个我们的群里面呢，我们听到一些祷告的弟兄姐妹个别的需要，其实我们真正能够了解弟兄姐妹的另外一个需要的一个途径呢，就是在我们的祷告会里面。那通过祷告会里面，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不只是个别弟兄姐妹，还有了解在教会里面一些的需要。那我们在这个疫情的缘故，有这个线上的祷告会，对吗？那个是很好的，不过当然线上的祷告会就考验我们是不是可以委身把一段时间分别出来，来一起的为着别人还有为着教会的需要来代祷。那如果你是要操练这个敬虔的话呢，那我不是说祷告参加祷告的人就很敬虔了，不是，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我是说如果我们要操练敬虔的话呢，那我们安排拨出一些时间来固定的来为这人祷告，然后呢我们了解了这个需要，不一定是孤儿寡妇的需要，我了解了这个弟兄姐妹需要，我纪念他，求神自己给我恩典来成为他具体的帮助，这就是约翰说的那个彼此切实相爱，切实的相爱，这就是真正的敬虔，不是一个谬误的一个虔诚。那所以这个就是在转变当中的第二个考验了，我们是凭着自己的冲动来做一些单方面向神提出的要求，这个发誓，或者我们继续的操练每一天在言语上还有在具体的行动上的那种真正的敬虔呢？那雅各提醒我们，那这才是真正的虔诚。那转变当中的第三个考验呢，就是我们可能会以一个自我的心态 来有一种顽固的志意。那扫罗他发誓了之后，连累到大家，刚才说了饿到半死，大家对吗？结果差一点犯了很大的罪，大家吃着那带血的那个肉，这是一个很得罪神的一个做法。那扫罗及时纠正了这个问题，圣经告诉我们，他叫大家搬一个大石头，不知道那个石头有多大，这么多人吃牛羊，在宰牛羊的时候，在上面宰杀那个动物，让那个血可以全部流出来之后，他们才吃。那不过正当大家拼命在吃的时候啊，他就已经在想下一步了。三十六节那边说，他想我们怎么样的连夜的追杀这些非利士人，连夜的追杀他们。所以祭司说，哎，慢着慢着，我们要先来求问神，亲近神，可不可以这么做？那所以可能这个时候通过祭司的这个乌灵和土明啊，所以扫罗要来询问神。我们不知道这个乌灵土明是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啊，不过有一点像有人估计是两个板呐、那两个板的组合，当你这样放在那个丢在地上的时候，两个组合会让你看到是或者说可以不可以或者没有答案哦，可以不可以没有答案，三个可能性。那在这个时候，似乎当他们用这个乌灵土明来求告神的时候呢，不断的得到没有答案的那个结果了啊，所以扫罗就很懊恼，他就认定啊，神没有给他们答案，肯定是因为有人犯了罪啊，这是他的想法。然后接下来抽签呢，长话短说，就抽出这个约拿单来了。那约拿单他也没有否认他自己违背了父亲的誓言，不过你如果慢慢去读约拿单的话的时候呢，他的那个语气是什么呢？我的确是吃了一点蜂蜜，不过如果因为那样就要死，那我就死算了啦。他是很生气，为什么你起了这样的一个誓言？那扫罗听了怎么样呢？扫罗，哎呀，是啊，是我自己错取了誓言，不是啊，44节，你一定要死，如果你不死的话呢，神要重重的降罚于我，他再发多一个誓，那你必须死才可以。所以他第一个誓发错了之后，他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通过发第二个誓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一次当他发第二个誓的时候呢，连原本那些站在一边的百姓呢也要说话了。他们说什么话呢？他们说，不可以，约拿单明明拯救了我们，看不下去了，你怎么可以通过第二个乱发的誓来违背神的心意呢？所以他们也发誓，看到吗？一个错发的誓导致第二个乱发的誓，结果百姓接下来也发誓，约拿单连一根头发也不可以落地，一根头发也不可以落地。我想主耶稣不知道他在教导的时候是不是想到这样的一句话，在登山宝训耶稣说什么呢？不可指着你的头发来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或者变黑。那主耶稣是不是想到这里的话呢？因为以色列人似乎假定约拿单也没错，不过这就是扫罗发誓带来的问题。他抓住一个观念，自己想的观念，他发了誓，他一定要照着去做，因为他看中的不是他所做的决定有没有得罪神，他看中的是他自己要照着他所决定的事去做。如果他发的誓是错的，那为什么一定要照着去做呢？无非是他看中他自己有没有遵守诺言重要过神的心意是什么，对不对？如果他发的誓是错的，那就不要去做了，因为这个是得罪神的事情，本来就不应该去做。不过不是，在这个时候扫罗最看重的是他说了他一定要去做，即使那件事是错的。其实他有没有别的选择呢？扫罗当他发错誓，他有没有别的选择？有，他有另外一个选择，他可以像接下来大卫所做的那件事。大卫也曾经发错誓，大卫 曾经有一个财主拿巴，这个很顽固的很有钱的人，可是很顽固的这个财主，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上24:5那边就看到了。那这个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呢，碰上了这个拿巴。那这个拿巴的这个财主啊，虽然很有钱，可是他牛羊很多。那这个大卫跟他跟随的人呢，就保护这个拿巴的这些产业啦。可是后来拿巴羞辱他，拿巴羞辱他的时候，大卫一时冲动，同样的问题，他就发誓要把拿巴杀了。他就带着跟随他的人往杀拿巴的路上去了。结果发生什么事呢？被拿巴的妻子亚比该拦住了，对不对？那亚比该劝他，亚比该说不要，如果你不照着你所发誓的去做，那神会赐福给你的。他就听劝了。那大卫听劝，大卫还承认神用亚比该的智慧的话来拦阻他犯罪。那结果后来果然呢、就没有一错再错，神也为大卫伸冤，对吗？神就把拿巴杀了，那拿巴就死了。那就是这样子而已。那这就是另外的一个选择，他可以承认他当初所发的誓是错的，就不去做啦，就是这样子。我太太有一天她切芒果了，她切芒果，当她切芒果的时候呢，就问你们要不要，你们要不要？然后我呢就讲，我不介意 ，I don't mind。然后我一这样讲的时候，我三个女人呢、太太跟两个女儿就同时的讲，你不要乱讲，你 you don't like it， 然后你是不喜欢的，你不要讲你不介意，我就继续了。我真的是不介意的，你不喜欢就不要吃，你不要讲你不介意，对吗？可是我很坚持我不介意，其实我也挺喜欢的，我说我可以吃的，你可是你看到那个问题吗？我在很执意的认为我不介意，可是这三个最了解我的女人啊，她们都认定我其实是不喜欢的，那为什么我一直坚持我不介意呢？可能我就是要让证明，对吗？其实我是可以吃得下去的。那不过当你周围的人，那些认识你的人，弟兄姐妹，他们都不断地告诉你这不是你的想法的时候，当然有可能他们都错了，不过比较有可能的是你错了，不是吗？我们的家人了解我们，当我们很坚持某个做法自己是对的，其他的家人却说只有你这么想的时候，那这可能就是一个自义的一个表现了。我们认为自己是对，为着自己的面子，坚持要继续做一件别人看出是不对的事情，结果就导致我们的家中跟人的关系有紧张冲突的时候了。有时候神通过许多的事情，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或者家人的回应来照明啊，照明我们的心。神在给我们一个机会，神在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承认我犯错了，神在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承认我不应该做这个决定，以至于我们可以挽回我们跟人的关系，无论跟家人或者跟神的关系。那我们可以选择大卫的那条路，他很坦诚地承认他当初起的事是不对的。这也是我们教会需要常常在神面前谦卑的。因为我们可能可以在个人身上传道人或者在平信徒都可以犯错，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承认我们是错了。我们不需要坚持说我是对的，我当时这样想法是正确的。那这个是一个自义的一种表现，因为自义的表现呢，在个人家庭生活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呢、可以把教会可以把我们的家庭带进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情况里面，对吗？在教会自义可以把一个教会带进一个很极端的一种主义和思想里面，只有我们对，别人是错的。我们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家庭里面一样，那个做丈夫的，如果他坚持自己是对的，他会把家庭带进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和冲突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超过圣经的要求， 而是在神面前有一个真正的虔诚，包括一个谦卑的心态。那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看重正确的来看重神要求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就看到环境改变，当情况变好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可能面对三方面的考验。第一个就是冲动，我们冲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犯下不应该犯的错误。我们需要的是谨慎，我们需要的是找一个性情温良的人来给予意见，我们需要的是得到别人给我们的智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环境改变，我们可能有一个谬误的一个虔诚，以为自己要照着单方面的来操纵神的心意。不过不是的，我们真正的敬虔呢，是在言语上小心我们所发的誓，而也在行为上看重实际对别人的爱心，这就是敬虔。第三个呢，我们要小心的是我们有没有顽固的之意啦，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吗？承认我当初或许不应该做这个决定，是我错了，还是我们坚持自己的意见，走向偏激而带来冲突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今天早上，你借着扫罗他的一系列的错误来提醒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亮光来指引我们。主，在弟兄姐妹当中，主，我们不知道，你自己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人可能在进入一个生命的这个阶段，一个过渡的时期，或许在感情上，在工作上，在家庭生活当中，在学业当中，主你知道，就让我们停下我们的脚步，主啊，让这宝会师所把你的话光照在我们的心里面，直到我们不是因为冲动做一些决定，不是因为谬误的虔诚来操纵你，而是借着真正的虔诚，以及主啊，在你面前放下我们的自意，谦卑的来寻求你的心意。奉耶稣的名求，阿门。